他们吃了早饭，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要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一起去。于是他们出去上了船，可是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礼拜日黄昏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其他的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主了。多马对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三章，他们上了岸，就看见哪里有一堆炭火，上面有鱼又饼。他们出去上了船，可是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清早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打到鱼没有？他们回答，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可以得着。他们就把网撒下去，可是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上船，把网拉到岸上，拿网满的大鱼共有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下一页，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我们再低头祷告，仰望主。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主耶稣也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今天晚上你再次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主啊，当年你在提比利亚海边如何的问彼得，你爱我吗？主啊，巴不得今天晚上你还亲自的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门，问我们，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像彼得跟你回答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帮助他们，供应他们，甚至在彼得的身边一再的问他。但你发现主耶稣向彼得所问的话，没有问他说，你是否愿意做我的使徒，你是否愿意去履行大使命，是否愿意为我寻道，为我建立教会。你发现耶稣没有询问彼得关于任何事工的事情，耶稣只问他一件事情，而且问他一次 两次、三次，问彼得什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们寻找婚姻的对象，哇，都很聪明，列了很多婚姻对象的条件 ，A、B、C、D、E。A 是什么 ？Appearance， 对方是否长得很英俊潇洒？女生是否像白雪公主 ？Appearance 很重要啊，有没有 attractive 吸引我 ？A attractive appearance。B 是什么？要有好的 background 啊，他有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的教育背景如何？家庭背景如何？是否门当户对 ？Background 很重要，对不对？然后还要要求 C 是什么？他的 character 很重要，是否很温柔啊？很有这个忍耐啊？等等 ，character 要够好啊！骂他，他很能忍耐的啊！你这个丈夫是好的、啊、，character 好、啊，但是还不够。D 是什么？啊，他有没有信仰？他有没有 devotion 啊？他有没有 devoted to God？ 还是个无神论，把人当都是猴子变来的？不是，他有没有信仰 ？devotion 很重要，但是很不够。E 还要考虑他的 E，E 是什么？他的 EQ， 什么是 EQ 啊？emotional quotient， 不单是 IQ 啊，现在不讲 IQ 了 ，IQ 每个人都有。来到美国不是硕士就是博士，对不对 ？IQ 没问题，一定是很聪明的，志向很高的。但是很多时候，很多读书人 EQ 很低，不太去懂得管理他的情绪，不是发脾气就是忧闷，跟人没办法谈话的 ，EQ 很低，不行。他的情绪的志向要高 ，EQ 也很重要。但是还有第六个更是重要 ，F 是什么？有没有钱啊？很重要 ，finance 啊，他银行存款有没有十万块啊？有没有一栋新房子啊？听说现在在中国要找对象，房子很重要啊，不能蜗居，对不对？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这是最基本的了。以前是冰箱、冷气，这些都淘汰了，这些都不算什么。他的经济能力如何？他的收入如何？但是你发现常常男女在注意的是外面的条件 A B C D E F， 他漏了一个最重要的 L， 是吧 ？Love， 他是否真心的爱我呢？还是只是爱我的金钱、爱我的外表呢？我老了不美了，没有 A 了，就怎么办？他还爱不爱我？不 attractive 了。所以爱很重要，是否是真的是真心的爱我，不变的爱我，无条件的爱我，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你发现主耶稣他问彼得，没有教他做任何的事情，没有要求他任何别的事情，只要求一件最重要的，你爱我。你爱我比其实更深吗？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当主发出这个的爱的呼召，很多的基督徒不能回答，甚至从心底说：“主啊，我没有办法爱你。”究竟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没有办法爱主，不能够爱神？今天教会的软弱，教会的荒凉，福音传不出去，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回答耶稣这个问题。大部分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真的从他心里面，他没有办法爱主。究竟什么原因让那么多的基督徒没有办法能够爱主？原因在哪里？从我们刚才说读的几段经文，我们可以找到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二原因就是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是更深吗？”很多的基督徒 真的是因为爱世界，爱这些物质比爱主更甚。他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爱神。对这些世界的物质，金钱丰富，常常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典。这一切的世界的美丽的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假如我们爱这一切的东西比爱主更深，这些世界的东西就成为我们爱神的拦阻，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回应主的呼召。你是否能够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特别当主耶稣讲到这些，是指到什么？坐在旁边的这个什么153条的什么大鱼，每条鱼就算他卖20块美金好了，3000多块美金了，一次的收获3000多块美金。你能够爱我比这些金钱物质更深吗？很可惜，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经历了神的祝福丰富，却把这些物质的祝福放在神的以上，爱这些东西比爱神更深更多。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物，他本来可以被神重用，他可能成为亚伯拉罕的接班人的，是谁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原来跟随他的叔叔的信仰的脚踪，离开乌尔，离开哈兰，跟随着亚伯拉罕。但是你发现，当他的羊群、牛群增多的时候，当他经历到神的祝福满满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为了这些物质的丰富，为了羊群牛群的需要，他跟亚伯拉罕怎么样争地盘呢？他为了争更好的地方，他甚至要远离亚伯拉罕，远离亚伯拉罕的神。但你发现亚伯拉罕他爱神，爱他的侄子，真的是血浓于水。他怎么跟罗德回答？你往东我就往西，你要平原我就上山，我让你。但是罗德不是，他看重这些世界的物质好处过于亚伯拉罕的神。然后他慢慢挪移帐篷去到哪里了？索多玛、俄摩拉。到最后他所得救的是什么？当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一切都什么失去了，只剩下两个女儿逃命，太太也变成个岩柱，什么都没有。要我们看到罗德本来经历神的祝福，但是他没有办法经历神祝福之后继续的真的爱神超过这些物质，反而被这个世界花花世界迷惑了。我们中国有一个弟兄问道，究竟我们中国的教会如何能够避免欧美的教会好像在丰富的祝福之后就堕落了？我的回答说，要施比受更为有福。真的好像耶稣要求彼得的，你是否能够爱我比这些物质丰富更深？不要因为太多的物质金钱丰富就迷惑了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丰富的物质，感谢神给我们很好的住的地方，大房子，很好的车子，这一切都是神的祝福。但是千万不要爱这些外面的东西过于什么爱神，否则这些物质丰富就会成为我们爱神的第一个拦阻。 第二，我们再看为什么彼得不能够爱主。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么在这边描写他带着其他的门徒去做什么？打鱼去了。他完全忘了耶稣给他的大使命。本来彼得是要什么？得人还是得什么？得鱼啊。不是，是得人如得鱼。结果他现在不得人了，他要去得鱼了，要重操故业了。他完全忘了主耶稣给他的大使命。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继续做主的使徒门徒，跟随耶稣爱耶稣？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主要的原因，当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就找到这个原因。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彼得怎么认识耶稣啊？他被神启示，他认识耶稣是什么？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对耶稣有一个盼望，就是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这位王，要带领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犹太的国家，要推翻罗马人，甚至将来约翰雅各要做耶稣左右丞相。这些都是门徒当初对耶稣的一个的期盼，一个的盼望，以为将来可以升官，可以发财。结果没想到耶稣怎么被钉死了。他对耶稣弥赛亚做王的盼望完全的瓦解，完全的失望。他对耶稣完全的失望。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不能爱神，因为一些的事情他对神完全的失望。有位美国的老姐妹，哇，原来这教会很爱主，很热心，很多的侍奉，很多的参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就从此不去教会了。这个老牧师就去探访她，就问这位老姐妹：“姐妹，以前那么的追求，那么的爱主，为什么呢？现在你都不来聚会了？”结果这个老姐妹说：“我不单单不来聚会，我没有办法爱神，我没有办法爱神。”牧师就问他：“为什么你不能爱神？”他说：“为什么我唯一的儿子在越南的战场里面，我昼夜的为他的安全祷告，神不听我的祷告，我的儿子战死在越南。我对神完全的失望，我没有办法爱他。”我还记得我几年前在费城 读书的时候，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我听到一个姐妹她分享一个所谓失败的见证。所谓失败的见证，就是说她曾经失败，现在再次的站起来了，所以她做了这个见证。她这个失败的见证就是他是没有办法了解理解，为什么在短短的半年里面，他是从台湾来的，他说他没有办法明白，在短短半年里面，先是他的母亲在台湾病重过去了，他为他母亲祷告，但是母亲过去了。要更难让他接受跟明白的，就在半年之后，她的丈夫，深爱她的丈夫，在一个车祸里面死去了。她说：“我不能爱神，我恨神。”哇，她恨神，因为她对神的盼望完全的失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难？这位又公义又慈爱的神会让我经历到那么大那么大的苦难？因着这些事情，他对神完全的失望，他没有办法爱神。虽然他不能爱神，但是他做见证， 神的爱没有离开他，他经历了好多的神迹奇事。虽然他一个人要照顾家庭，要养育两个孩子，他发现真的是他要找事做就找到很好的事做啊，能够拿到很好的薪水啊，各方面两个孩子乖得不得了，而且愿意去教会啊，敬畏神。他真的是被神的爱跟恩典完全的挽回恢复过来。的确很多的基督徒就像这位姐妹，在前面的一段时间，当他遭遇到苦难问题的时候，他不能够爱神，他对神完全的失望。就像彼得一样，哇，他本来轰轰烈烈甚至为主而死，但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整个弥赛亚的期望瓦解了。耶稣没有做王，耶稣没有带他们推翻罗马政府建立以色列的国度，他完全的失望，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的爱神跟随神。不单是彼得的问题，也是今天很多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问题。是否你因为一些事情你真的是完全的对神失望？第三，当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的时候，在这里描写这些门徒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第三个原因，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能够爱神？这些门徒怕犹太人什么？怕犹太人不但抓了耶稣，也要抓他们，要逼迫他们，他们要受苦。很多的基督徒不愿意好像跟随主，被十字架跟随主，为主受苦。我在圣侯圣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看到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我就有一天跟他交通，我说弟兄啊，你那么的侍奉，你有没有考虑啊，受装备读神学，将来做传道人，你好好祷告。这个没想到这个弟兄说他可以侍奉，但是他绝对不能放下他的工作，他不愿意做传道人，因为他说我在中国的时候穷怕了，我不要做传道人，那么穷，怕穷，怕受逼迫，怕受痛苦，常常成为我们的拦阻。我早上讲到神父召我读神学，我的父亲非常的爱我，他从香港飞到台湾参加我在台大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之前我一句话不敢说，到毕业典礼之后，在旅馆里面我就跟我父亲说，爸爸，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是我真的很清楚神的带领，神的呼召，我要读神学。我没有想到当我一讲完这句话，我父亲就哭了，我也跪在我父亲的面前哭了。我真的很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很爱我，我的父亲就用各样的方法在那边劝我，他说，孩子啊，你可以先做几年电气工程有点的地位了，有点影响了，再来传道嘛，不是更有影响力吗？他用各样的方法劝我，但是我心里面知道我父亲为什么会反对，他怕我什么？做穷传道。因为我父亲真的认识很多的传道人，生活太艰苦了，在香港全湾传道会开始开放的时候是在我们家开始的，所以我父亲知道传道人都是很穷的，他不要我穷，他怕我受苦受穷，所以他拦阻我侍奉爱神。 但是我真的感谢神，真的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应许的，少年人看什么异象，神给我异象，老年人也有什么做异梦，我真的感谢神。就在那个晚上，我先带我爸爸参加祷告会，我爸爸也去教会的，但是是很少去，算不冷不热。就在那个祷告会里面，人不多，只有七八个弟兄姊妹，我父亲实在很难过，他就开口讲了一句话，祷告说，神啊，我很痛苦，求你帮助我，他就这样祷告。然后祷告会结束之后，我就陪我父亲回旅馆，之后我就回台大宿舍。结果太奇妙了，就在那个晚上，我父亲做了两个梦。他梦到什么呢？他梦到他在盖一个房子，很辛苦的把一个砖一个砖叠上去，把一边的墙盖好了。但是当他盖好这一边的墙，他觉得他没有力量再做任何事了。但是有声音在上面说，另外三边的墙也要盖。我父亲说他没有力量做，但是哎，很多人都出现了，把另外三边的墙也盖好了，就像一个房子一样。这是第一个梦。第二个梦，他梦到什么呢？他梦到他半夜走在一个路上，用手勒住一个人，把他勒死了。结果他就梦到他把一个人勒死了，他就把这个人呢就马上收在旁边的草堆里面，很紧张在那边收。结果在收的时候，突然间天亮了，有人就出现在他旁边，把他吓醒。就是这样两个梦。我父亲早上跟我讲他这两个梦，他说他平常很少做梦，但是梦到有些梦他通常也很难会记起来，但是太奇妙了。他说这两个梦，梦了之后清清楚楚，而且不但是清清楚楚记得，而且他心里马上明白。他不跟我讲这两个梦的讲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跟我四年读大学那么的辛苦，现在你要去读神学了。他好像觉得他跟我读大学这四年的大学白费了，他白费了他的心血，他觉得很失望。但是神透过第一个梦让他看到，他在帮助我，就像盖这个房子一样，他所做的没有白费，只是这个房子的其中的一面。哇，他心里得到安慰，他跟我读大学没有白费，是其中第一梦的墙。跟着第二个梦，他就明白他要拦阻我读神学，就好像勒住一个人把他勒死，是个犯罪的事情。哇，他吓得不得了，是一个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不能拦阻我。太奇妙了。他说当他梦到这两个梦，明白了这两个梦之后，他说他心里面本来真的是一个大石头压在心里面，很痛苦很难过。他本来原来的计划早上就要跟我不告而别，不认我这个儿子，飞回香港去。这个没想到在晚上做了这两个异梦，改变了他整个的想法。所以他跟我说，孩子你不用担心，我回到香港有办法劝服妈妈，你不用担心。我真的感谢神啊，我真的很爱我的父母，假如他们不能够了解，不能够认同我一个人去读神学，我也很难很难读下去。我真的感谢神，真的神自己来说话。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做异梦。我父亲当时的反对，就是因为怕我穷，做穷传道。但是感谢神啊，我从1979年进入神学院，真的凭信心读神学。我当时进神学院一毛钱都没有，真的是凭信心。
我真的感谢神，这30年神只让我穷了8个小时，就是我昨天讲的，只穷了8个小时，从来没有再穷过。神是丰丰富富的供应，甚至当我再次回到费城读神学博士，读了5年多，一年的费用，我们在美国读书就知道美国的神学院的学费是很贵的，一年的学费，全家的生活费，租房子等等，一年差不多要用5万块美金。5年你帮我算一下，25万。我没有钱，但是太奇妙了，神就感动弟兄姊妹，每一个月透过教会爱心代转，我都不知道是谁奉献的，但是说每一个月弟兄姊妹的爱心就供应我5年读完神学。我的父亲怕我穷，但是真的我回想这30年，从来没有真正的挨过穷，哈利路亚。但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如同彼得跟这些门徒当年一样，因为怕受逼迫，怕受苦，他们关上门，他们不敢去认耶稣。第四个原因就是多马的情况，多马不能够爱耶稣，甚至他不能信耶稣，因为多马是一个什么，一个理性的怀疑主义者。他说除非我看见把手伸进耶稣的肋旁，我总什么不信。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不信拦阻了我们对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信神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慈爱，他的同在，他的带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爱神。我们都听过撒旦脚印的这个故事，对不对？这个基督徒看他的一生就像撒旦的脚印，看到前面很顺利的时候有2对脚印，他的脚印跟耶稣的脚印，哇，耶稣陪伴着他，哇，是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当他想到在他人生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一双的脚印，就是他自己的脚印，耶稣不在了。他就问耶稣，耶稣为什么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你离开我，你没有与我同行。耶稣怎么跟他说，你看一看这双脚印是谁的，是我的。你软弱到一个地步你走不动，是我把你抱起来。但是多马型的基督徒他一定会跟耶稣挑战，耶稣我才不信，那个是你的脚印，怎么证明是你的脚印。你看他，假如我们怀疑不信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体会耶稣的慈爱。神跟你讲什么你都去挑战神，是真的吗？会这样吗？是你吗？还是我？我们的理性怀疑会拦阻我们对神的爱。我讲到韩国的教会大复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韩国的弟兄姊妹是非常的，可以说对神对牧师是完全100%的听从的，不会有任何怀疑的，牧师讲什么他们就去做的。但是欧美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是带着一个问号的，牧师说要十一奉献，他一定会心里想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啊？我来聚会已经不错了，有一点奉献已经够了，为什么一定要1/10那么多，会这样问。但是韩国的弟兄姊妹假如听到牧师讲十一奉献，他们第一个回应会问什么？假如做农夫的基督徒，他就一定会问牧师说，牧师我能不能把我的鸡蛋啊农作物啊1/10带到教会啊，他会问 how 怎么做，他不会问 why。 假如牧师要呼吁要建堂，在北美的教会一定会挑战牧师，为什么要建堂，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建堂。 但是在韩国的弟兄姊妹一定会问牧师说，牧师，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建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破土？他们会问 how， 不会怀疑的。所以为什么韩国的弟兄姊妹那么的复兴，那么的兴旺？他们对神的话，对牧师的话没有一点的怀疑，牧师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所以在韩国做牧师是很被尊重的，韩国的牧师的地位是非常的高的。其实信徒一看到牧师就真的是90度鞠躬的，把他当神这样的，真的是敬畏。但是在北美不一样，他把你当打工的，领薪水的，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很多的问号，很多的怀疑，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祝福。所以从刚才所看的这几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不能够爱神。世界爱世界是个拦阻，对神失望是个拦阻，害怕受逼迫受苦是个拦阻，对神的应许跟慈爱怀疑。神真的是会这样吗？神真的是充满恩典怜悯慈爱的神吗？神真的要祝福我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吗？很多的问号，他没有办法深深的体会神的爱。我们继续来看，彼得三次不认主，他对主耶稣完全的失望，甚至害怕受逼迫。究竟彼得是如何被翻转过来的？我们要不要知道彼得是如何被翻转过来？你发现当耶稣在提比的海边来跟彼得对话，比耶稣没有对他任何的责备，耶稣知不知道他三次不认他？耶稣知道，但是耶稣没有责自己大意，也没有跟他算旧账，耶稣是完全的什么饶恕，好像忘记，没有这个事情。 The real forgive is 什么 forget， 耶稣好像忘了这个事情。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我愿意饶恕，但是一吵架又把那个旧账搬出来，没有真正的 forgive， 因为 you didn't forget。 但是彼得真的经历到耶稣完全的饶恕，没有对他任何的责备，不单单没有给他任何责备，耶稣还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你彼得宣三次不认我，都不愿意做我的门徒，不愿意做我的使徒，但是我现在重新的在众人面前把这样一个使徒牧养教会的重任还是新人交给你。假如你是彼得，你敢不敢动？不单单没有算我的旧账，而且还重新的来信任我，使用我。彼得真的是被耶稣基督的赦免，基督的爱所感。你发现同样保罗，他为什么能够爱主爱到一个地步，能够为主像彼得一样为主寻道？彼得是怎么寻道的？在罗马城道定十字架，保罗是被砍头而死的。保罗为什么能够爱主，真的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什么原因？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深深的讲了一句话，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什么罪魁。他是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一个人，但是耶稣完全的饶恕他， 而且呼召他使用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是基督的爱激励着我，因为他为众人死了，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大爱，完全的爱，完全的赦免，使到保罗心被恩感，口唱信而的赞美神。同样当你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他完全为主而活，为主而死。但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最后的一句话讲出他爱主的原因，最后一句话怎么说？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为什么能够为主而活，为主而死，那么的爱神？因为他深深的体会耶稣十字架舍命的大爱，离开了十字架的救赎大爱，我们没有办法爱神。我们所以爱神，是因为他先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真的是深深体会耶稣的爱，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说，与众圣徒要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什么长阔高深。我去拿一下我的水。究竟耶稣基督的爱是怎样的一种长阔高深？这个长是指到时间的长。神在永恒里面，在永远里面，用他永远的爱就爱我们了，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你。而且神应许说，他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人的爱会改变，他会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所以神的爱是何等的长，不会间断。人的爱会间断，但是神的爱是常常永恒的爱。这个长是时间的长。阔是什么？是指到神的爱范围的广阔。神不但在旧约里面爱以色列人，救恩只有在以色列里面，到了新约时代，神的爱临到万邦万族。假如神没有这样的一个广阔的爱，我们今天都不能得救，因为救恩原来只在以色列里面。但是神的心意要透过以色列，透过亚伯拉罕，万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神广阔的爱，福音要传到地极，福音传到中国。神透过很多的宣教士，早期的马里逊、戴德生，把福音带到中国，今天才有我们。我们真的感谢神，神的爱是个广阔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更是高高的爱。这个高是指的什么？是指到他从高天降卑来的人间。这个爱是何等的伟大，表示我们的神他放下天上一切的荣耀全能，他本来是超越时间空间，他愿意进到时间空间里面，进到一个臭皮囊的里面，道成肉身，而且降生在哪里？在马槽。他从至高却降卑在马槽，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与之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的爱是何等的长，何等的阔，何等的从高天而来。 身是知道他什么的爱，他不单十字架死了，他更为了爱我们深入阴间。本来是我们这些罪人将来要下到阴间，他代替了我们下到阴间，我们将来不需要再下到地狱阴间。我们的主他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因着这样十字架的爱，实在能够吸引我们快跑的跟随他来爱他。在十二世纪有位圣徒叫 Francis Assisi， 圣法兰西斯，有一次他纪念耶稣的受难节，他一个人躲在山上，他昼夜的在那边跪着祷告，他祷告只求一件事情，他求耶稣，他说主耶稣啊，能让我感受到你钉十字架那个的痛苦，跟你为世人的那个忍受痛苦的大爱。他真实的向耶稣祷告，他要经历那个钉十字架的痛苦。这个很奇妙的，他祷告之后，神让他经历 stigmata， 就是圣痕，他的手真的是好像被钉子打了一个洞，要伸出血丝，两个手两个洞，两个脚两个洞，再加上肋旁也是好像被毛枪刺到的一个的洞，伸出血来的。哇，他真的感觉到那个整个身体的疼痛，极大的痛，但是同时他也感受到耶稣心里面的爱，因着耶稣的爱，他能够承受这一切的疼痛，好像一个的母亲，他能够忍受生产之苦，他爱这个孩子，坚持下去。 Francis Assisi 为什么能够一生的爱主，甘愿贫穷跟随耶稣，就是因为他深深体会到十字架的爱，耶稣为他的罪所受的痛苦，他体会到了。弟兄姊妹，你愿意爱主吗？离开了十字架，没有办法爱神，唯有基督的爱，十字架舍命的大爱，激励我们这些罪人，真的看到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才能够真的是回应神的爱，愿意的爱他。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彼得他能够回转，因为他深深的体会到耶稣基督舍命赦罪的大，完全赦免他的罪，忘记了他一切的过错。彼得不单单经历到主的赦免，主的大爱。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彼得跟经历主耶稣丰富的供应跟神的大能，他真的敬畏神。彼得是最会打鱼的，但是他整夜劳碌，有没有打到鱼啊？一条都没打到。但是耶稣吩咐他把这个网放在右边，他是遵命而行。假如是多马，他一定说，耶稣你没有搞错，左边跟右边有什么分别？为什么一定要右边？我们常常都会这样来讨战神的，为什么要这样？但是真的是撒网下去，一下子网了多少条鱼啊？153条，而且是大鱼，每一条的大鱼，这个就很奇怪咯。你要去网鱼，你就有经验，是有大有小，对不对？怎么可能每一条都是大鱼？ 而且妙到一个地步，网居然快破又没有破，真的好像是神的手把这些鱼挡在这个网里面拉上来了。所以彼得真的是吓到了，他真的是敬畏神，他经历到神的大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的能，而且这153条大鱼成为他们丰富的供应。他真的经历到神的丰富，不单是这153条大鱼，耶稣也早在岸边预备了什么炭火、鱼跟饼。不晓得耶稣从哪里变出来的，一定就是变出来，在海边怎么可以有饼有鱼呢？耶稣也不可能去买嘛，对不对？他们真的经历到主耶稣无微不至的爱跟供应，他们一定是冷得半死，这个有炭火可以温暖，一定是饿得要命，结果有饼也有鱼，耶稣还说把其中几条拿来烤一烤。哇，彼得真的经历到主爱的供应跟丰富，深深的被主的这种丰富的爱所感动。就好像大卫他在诗篇103篇他怎么说，他深深的经历到神赦免他一切的罪孽，也什么医治他一切的疾病，他深深的经历到神用美物使到他心愿自足，直至到他如因返老还童。大卫说要爱神，因为他的一生怎么真的经历神的丰富、神的供应、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所以他才会写出诗篇23篇。在诗篇23篇里面其实是描写什么？描写神的丰富、神的供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一同来背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敷杯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为什么到最后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侍奉神、来爱神？因为他一生真的是丰丰富富的经历到神的恩典跟慈爱。弟兄姊妹，神是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恩典来吸引我们，神不是逼我们啊！你不爱主，我都把你丢在地狱里面。不是的，神用恩典慈爱来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数算神的恩典，很快感恩节11月就到了，让我们真的是数算神的恩典，心被恩感。我们不能不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来爱他。我真的感谢神，我侍奉神这30年，我真的经历神太多的恩典慈爱。虽然我有很多的软弱，我常常觉得神很幽默，我真的连一个当初连国语都不会讲的神，为什么要拣选一个连国语都不会讲的啊？开始都是广东国语啊，然后居然让我一直在国语教会侍奉啊，在长岛也是在国语教会，在基督之家也是在国语教会，现在神学也是讲国语。我真的感谢神，虽然我有那么多的软弱、那么多的不够，但是神真的用恩典带领我，让我们真的是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不能不爱神。第三，我们如何具体的爱神？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12章，告诉我们最要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究竟我们要如何去爱神？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字， 重复了四遍，就是尽尽尽尽。你要完全的来爱神。神的仆人穆迪先生很会传福音，但是他是个大胖子，长得很胖的，可能是200磅左右。这个有一次有一个人就笑他说，穆迪先生你那么胖，你知道穆迪先生怎么幽默的回答他，他说对，我是那么胖，但是 every pound for Jesus， 每一磅所有都是为耶稣的，为耶稣奔走，为耶稣努力，为耶稣传福音，他是尽了生命，每一磅肉都是为了耶稣。你们让我们真的整个全人 every pound for Jesus， 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究竟什么叫尽心的爱神？在英文是 heart， 我们的心切慕神如露切慕溪水。神要我们尽心的爱他，是直到我们需要去恋慕他，爱慕他，这样的爱不是单单爱神的祝福，神要我们爱他如同爱人，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刚才姐妹说我们将来要成为基督的心腹，你们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我早上所说的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真的是如同爱人一样的来爱耶稣，也是尽心的爱神，不是有口无心，心里面其实还是贪爱世界，还是被世界的这些东西所迷惑，只是为了应付一下神，读一下经，然后礼拜天来聚会。不是的，神要你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是归向神，是爱慕他，恋慕他，这样的爱才叫做真正的尽心来爱他。第二，如何尽性？尽性在原文是 soul， 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 soul 常常是指到这个人整个的生命。所以司布真解释这个尽性来爱神，是指到我们愿意尽了我们的生命爱主，爱到的地步甚至愿意为主寻道，真的是爱神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看到早期初代的教会，这些的教父门徒，他们真的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什么为主寻道。今天我们感谢神，在美国我们不需要为主寻道，但是欧利根教父讲到一个更重要的寻道，不是外面的寻道，是里面的寻道，而且是每天的。当然骂你，你的老我能不能死，还是你的老我又发动跟他骂回去，当别人得罪你，是否你真的能够有一个为主寻道的心，你里面的老我每天为主而死，这个寻道才是更重要。也就是你尽了你的老命，尽了你的命来爱主，每天真的是把老我定死，里面的寻道也叫做白色的寻道，过圣洁的生活，定死老我，白色的寻道其实比红色的寻道为主流血常常更难的，因为是每天的考验，外面的寻道一砍头就没有了，但是白色的寻道，里面的寻道是每天的每时刻的，你一不警醒一不注意，你的老我就出来了，这个老我又复活了，没有死透，没有钉死透。神要我每天的尽心尽性，真的是钉死我们的老我来爱神。第三，尽意 with all our mind，需要用我们真理的思想来爱神侍奉神，这是最不容易的。对，今天教在中国大陆好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为神大发热心，但 但是就好像保罗所描写的，他们对神有热心，却不是按着什么真知识。我们今天需要尽意按着真理的思想来爱神。我刚才吃饭的时候跟几位弟兄姐妹从西安来的，他们就分享到说，西安对教会也大复兴，但是他提到一件事情说，那边啊，很多的弟兄姊妹啊，讲到这个因信称义，不是因受洗称义，所以他们拒绝受洗，因为圣经说因信称义嘛，信耶稣就够了。这个讲法听起来什么似是而非，不是按照真知识来侍奉神。我去年在香港培训的时候碰到一位传道人，他牧养100多人教会啊，结果他就跟我说，王院长，我对三位一体有个很好的说明跟解释。我说你讲给我听听看。他说天父就像一个国家的国王，耶稣是像王子，圣灵就是宰相。好，我说这样的三位一体论好像分三个等次。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亚流派的异端啊，我们的神是同尊同荣的，不是国王王子宰相。但是他觉得这个是真理，还跟我辩论，还在牧养教会。我就很不客气跟弟兄说，弟兄我很爱你，但是假如你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没有搞清楚，你回到中国暂时不要站讲台，不要妙讲神的道啊！每个都以为天父是国王，耶稣是王子啊，圣灵是宰相，那么这个三位一体都讲错了，不是按着真知识。更离谱的，中国过去几年有个大异端叫做什么东方闪电，有没有听说过啊？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他只是抓着一节的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闪电从东方发出，他就是那个东方的闪电，他就是幕后的耶稣。第一个耶稣是男的，幕后的耶稣是女的，这样才公平。这样的教导都会有很多人接受，你就发现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对真理没有分辨，没有按照真知识来侍奉神。我去年更好笑，我去到海南岛培训，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呀，我们教会的牧师教导我们要追求禁食祷告。他就问牧师说，这个禁食祷告的好处是什么？你知道这个牧师怎么跟他说？他说你知道吗，你禁食祷告啊，你的灵人就会瘦了，瘦了就不会被饿着捆绑。你看到他的解释多幽默，因为你的灵人瘦了，瘦了他就绑不住你了。是真的这样吗？瘦就绑不住吗？啊，胖就会绑得住吗？哎呀，讲的这些似是而非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就接受，没有按照真知识来侍奉神。所以我真的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在美国有那么好的资源，可以上网，可以有最好的老师来教导你们，把你们所学习的好好整理，然后真的回到中国来做各样的培训，帮助那边的传道人。我中国还跟李慧弟兄交通说，其实有一个主题你们一定可以回去讲的，讲家庭婚姻亲子关系，找一些圣经，特别我们网站，我们神学院非常注重这个辅导学，现在每一个学期都开一门辅导学，把这些资料好好学了，再加上你的家庭经验啊，刚才姐妹的这种家庭经验，回去一定讲得很精彩啊，生命的改变啊，神的话语啊，教养儿女的原则，父母啊，这个夫妻交通的原则，沟通的原则，一定能够对大陆的弟兄姊妹很大帮助。今天大陆的弟兄姊妹传道人最大的软弱就是家庭，特别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就是真的为神大发热心，往前冲，往前冲，家庭都不顾的，以神国兴衰为己任，置个人生死家庭于度外的，王埔军校的这种精神的，往前冲的。我们当初在华人毕业也是这种精神啊，真的不顾家庭的，把师母就丢在家里不理的，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林道亮院长就把这两句话送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一个牌匾。后来我师母把这个牌匾收起来，什么以神国兴衰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什么都不理，什么都不管，不行的。 要平衡，要懂得真的是看顾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尽意来爱神，按照真理的知识来爱神，侍奉神，建造神的教会。最后一个是什么？尽力，原文是 strength， 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有行动，用我们的行动来爱神。可能神给每个弟兄姊妹的感动跟行动不一样，可能神只是感动你打一通电话关心一个慕道友，你需要用行动真的打一下电话。可能神感动你只是请这个慕道友吃一个午餐，这个是很重要的行动。但是或许神感动你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做童工能够更多的参与侍奉带小组叫儿童主学，让我们爱神真的是有行动。当然一个更大的呼召，只要神把这个宣教的意向呼召你做一个宣教士，或者呼召你回到中国来传福音，让我们真的有爱神的行动。就像我昨天说的，亚伯拉罕领受今天早上说的领受这个呼召，他就遵命出去。我们爱神不在言语上，乃是在诚实跟行动上。我刚才提到这个 Francis 的 Sisi 圣法兰西斯，在他之前的这些修道士修道院，他们是单单是用祷告而且尽心来爱慕神，躲在修道院里面就是享受神，过他的内在生活，每天就是读经祷告亲近神，好得像天堂。但是当法兰西斯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发现不对啊，我要尽力来爱神啊，一定要平衡。所以他建立新的修道院，修道的这个的 movement 是要走出去的，走到老百姓的中间来关心他们爱他们帮助他们，然后来传福音给他们。不是躲在深山做修道士独善其身，在那边享受神。对，他们真的是爱慕神尽心在恋慕神，但是不够。所以对，一方面我们要追求内在生活要等候神，但是也需要什么外在的侍奉。所以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你需要有玛利亚的心，也不要忘了需要有什么，不要整天瞧不起马大，也要有马大的手，这叫双马才能齐飞。你们不能只有玛利亚，也要有马大。马大是实干型的，为耶稣都预备饭食的，是尽力用行动来爱神的，一定要平衡。所以耶稣给我们这个爱的命令，在旧约就有，在圣命记，我们需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有带领，但是神先要你的什么，要你的心，你的心是否爱慕他，切慕他如露切慕溪水。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的敬拜团可以为我们预备回应的诗歌。哈利路亚，赞美你。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真的好像坐在提比利亚海边，在这个清晨的时候，感觉太阳微光照射你，海边的微风在吹着你，你好像跟彼得跟门徒一样在那边打鱼，在那边劳苦做工，要得着这些世界的好处，但是好像你整夜的劳碌，好像你一生的劳碌没有什么真正的得着。主耶稣走到你的身边，把鱼跟饼递在你的手上，然后对你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 牧养我的羊，你愿意吗？你愿意来传福音，喂养主的羊吗？寻找这些迷羊吗？我们中国有13亿的同胞需要福音，需要我们用爱的行动去得着他们，你愿意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耶稣基督的爱，他十字架舍命的大爱，今天晚上激励你，让你真的是看见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再一次的活现，活现在你的心里面。他是爱你，为你舍己。哈利路亚！好，我们一同唱这首诗歌《你爱的大能》。哈利路亚！请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